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也欢迎大家来参加安息日学的学课。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第八课，主题是来自圣所的亮光。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主要感谢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今天我们又一次翻开学课，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求主赐给我们有饥渴慕义的心，也赐给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愿主的圣灵能够充满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我们感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学课第八课，来自圣所的亮光。首先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经上记着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我们知道摩西所造的圣所乃是仿照天上的圣所，上帝在西乃山将圣所的样式指示给摩西，让摩西按照这个样式来做。所以摩西所造的地上的圣所乃是天上圣所的一个影儿，一个预表。那么今天呢，我们明白这一个真理，是因为我们的先祖先贤们他们查考圣经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真理，全都是因为我们的先祖先贤们他们努力的结果。虽然在1844年威廉米勒尔他们经历了这个大失望，但是呢，他们当时也并没有放弃他们所坚持的真理，他们仍然去查考圣经，要发现他们的错误在哪里。经过他们的祈祷并认真的去查考圣经，他们就明白了有关于圣所的真理。那么这一个真理呢，就流传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明白圣所的真理。那么今天的这一课学课第八课，我们要讲的就是有关于圣所方面的道理。首先我们来看星期天的内容，天上的圣所。这一个部分它是讲述在天上还有一个圣所，可是在1844年的时候，当时的人他们并不明白这一个真理，因为当时整个基督教界他们所流行的就是圣所乃是指地球。正是因为有这一种错误的流行的圣经解释，才导致了威廉米勒尔他们对洁净圣所发生了一个错误性的理解。因为他们都以为圣所是指着地球，那么洁净圣所那岂不是耶稣复临用火来洁净地球吗？所以天上的圣所这一个真理呢，在当时整个基督教界他们都不明白这一个真理。所以直到经历了大失望之后，通过我们的先贤们他们殷勤的查考圣经之后，他们就明白了有关于天上圣所的这一个真理。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并不是耶稣复临要用火洁净地球，而是耶稣要进入至圣所来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要洁净圣所。因为摩西所造的这个圣所它乃是一个影儿，它是一个副本，它是仿照天上的样式所造的，所以真正的圣所乃是在天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地上的圣所是人所知的，而天上的圣所乃是上帝所知的。地上的圣所是地上的祭司在圣所里面服侍，那么天上的圣所呢，乃是耶稣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的圣所服侍。那么地上的圣所有约柜，有施恩座，那么同样天上的圣所也有上帝的约柜，也同样有上帝的宝座，那么这个宝座乃是真正的宝座。那么地上的圣所的约柜里面有上帝亲手所写的十条诫命，那么同样的在天上的圣所的约柜里面也同样有上帝神圣的律法。所以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里面所讲的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这一个真理， 乃是指着耶稣要进入至圣所来进行洁净圣所，除去他百姓罪恶的这个工作。那么关于这一个部分呢，我们就不再多讲，因为这一个真理乃是我们今天整个基督教界所共同承认的这一个真理，就是天上有一个圣所。那么下面呢，我们看星期一的这一个部分，在至圣所里。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耶稣的每一项事工都是按照预言来进行的，从耶稣的降生开始，一直到将来啊新天新地的完成，耶稣的每一项救赎的事工都是按照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来完成的。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耶稣的每一个事迹，他的每一项事工都有记载，也就是都有预言，有预言指明耶稣要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预言指明耶稣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有预言指明耶稣30岁在约旦河受膏成为受膏者，也有预言指明耶稣在公元后的31年，耶稣33岁半的时候呢，他要被杀献祭，受膏者要被剪除。那么耶稣的被杀献祭也正好应验了以色列人的七大节期当中的逾越节。所以耶稣的每一项事工都有预言的支撑，都要按照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去完成他的事工。那么因此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啊，很肯定的去知道耶稣的工作是怎样来进行的。耶稣被杀献祭是在逾越节的当天，星期五正月十四，耶稣傍晚他说成了，耶稣就他的生命就结束了。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羔被献为祭，担当我们的罪恶。所以耶稣的被杀献祭乃是逾越节所预表的。那么3天之后摇捆节，这个摇捆节就是以色列百姓啊，他们拿着一个粗熟的果子在上帝面前摇一摇，被称为摇捆节，也被称为摇祭。那么这个摇捆节正好是预表着耶稣的复活，耶稣是粗熟的果子，他第三天复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有这一个七大节期是上帝所给他们定的，每一个节期都有一个属灵的预表，都预表着耶稣的他的救赎的事工。那么这七大节期我们都知道分别是哪七大节期吧。第一个节期就是正月十四逾越节，是预表耶稣的被杀献祭。正月十五除酵节，耶稣除去我们的罪恶，我们在耶稣里得到安息，当天正好是安息日。正月十六摇捆节，就是预表着耶稣的复活。从正月十六开始算起，过了7个安息日，就是过了49天的次日，就是第50天的时候是五旬节，是预表着圣灵的配降。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记载，当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都聚在一起祷告，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天有大响声，然后圣灵仿佛火焰的石头降在他们的身上，就是早与圣灵的配降，这个是五旬节所预表的。第五个节期就是7月初一吹角节。那么这一个吹角节是做什么呢？乃是为赎罪日做准备的。这个号筒要吹响，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号筒它是用牛角来做的，因为在古代嘛，以色列人他们用这个牛角来作为号筒，他们被称为是吹角，那么其实也就是吹号啊。号筒要吹响，但这个号筒吹响的时候呢，七月初一号筒吹响的时候，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要预备审判日，就是省察己心，迎接赎罪大日的来到。那么这个赎罪大日一年一次，就是第六个节期7月初10赎罪日。所以7月初一吹角节到7月初10赎罪日中间相隔了10天。那么这两个节期它是预表什么呢？ 它分别是预表着1834年威廉米勒尔他开始在欧洲传扬富林的信息，那么在当时也被称为是富林运动。他对人说应当敬畏上帝，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就是耶稣要复临了，他要施行审判了。那么威廉米勒尔的这一个声音呢，他的这一个信息呢，就传扬了有10年之久，从1834年到1844年，10年的时间，他正好是吹角节所预表的，因为吹角节和赎罪日中间相隔了10天。按预言来讲，因为在预言当中它是一日顶一年，10天也正好是10年，从1834年到1844年，然后就来到了7月初10赎罪大日。那么赎罪大日这一天，以色列百姓他们都要刻苦己心，禁食祷告，认罪悔改，省察己心。那么赎罪大日这一天，那么大祭司呢，他要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那么也只有这一天大祭司才可以进入至圣所为以色列百姓赎罪，那么因此也被称为是赎罪日。这个赎罪日啊，乃是预表着1844年圣所就必洁净的这一个真理，耶稣要进入天上的至圣所为我们进行赎罪的工作。当时威廉米勒尔他就是错误的理解了这一个方面，所以才发生了这一个大失望的这一个经历。所以1844年耶稣并不是降临用火洁净地球，而是进到至圣所里面洁净圣所，除去他百姓的罪恶，并且要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在1844年之前从耶稣升天到1844年之前，耶稣都是在第一层帐幕里，就是圣所里面服侍。那么从1844年之后，耶稣开始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他要进入至圣所里面进行这个查案审判的工作。那么这个查案审判呢，不单单是为我们赎罪，他同样呢也是要审判。所以在此呢有一个疑问，就是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很多人因此不明白这一点。因为很多人他们会疑惑，他们说耶稣升天之后不就进到上帝的右边为我们做中保，为我们代求了吗？为什么要等到1844年呢？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耶稣升天之后他的确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但是那一个时候呢只是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使我们因信耶稣能够称义，得到天父的悦纳。但是那一个时候呢并没有进行审判的工作，审判的工作是等到了1844年耶稣进入至圣所之后才进行这一个审判的工作。这个也正是我们老底嘉教会所对应的这一个时间表，因为我们知道1844年进入末时，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记载了这一个七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对应每一个时代，以弗所教会它是对应着使徒时代，然后一直往下面，每一个教会都对应每一个时代，而老底嘉教会呢正好对应的是我们这一个时代，就是我们处在最后的一个时代，我们今天被称为老底嘉教会的时代，就是耶稣复临之前的最后的一个教会。那么老底嘉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的原文当中，老底嘉的含义就是审判，所以我们老底嘉教会它是处在审判中的教会。那么老底嘉教会开始的时间也正好是在1844年，耶稣查案审判的工作也是在1844年开始的，进入至圣所开始这一个查案审判的工作。然后我们老底嘉教会也正好是在1844年开始我们老底嘉教会的这一个时代，直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老底嘉教会我们是处在这一个审判之下的教会，处在审判中的教会。 所以以色列百姓的这个第六个节期赎罪日呢，它乃是预表着耶稣在天上的至圣所进行的查案审判的这一个工作。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讲第七个节期，以色列百姓七大节期啊，第七个节期，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讲这一个赎罪日。第七个节期是什么节期呢？就是祝棚节。以色列的男丁啊，他们要到耶路撒冷支搭帐篷，住在帐篷里。那么这一个祝棚节它是预表什么呢？那是预表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将来得救之后呢，要与上帝同住。将来上帝的帐幕在哪里呢？启示录21章里面就告诉我们，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祝棚节乃是预表着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新天新地。那一个时候一切的圣徒啊，他们都要得救了。所以以色列百姓的他们这一个七大节期，从逾越节一直到祝棚节，它分别是预表着耶稣的每一个事工的每一个阶段。从逾越节预表着耶稣的被杀开始，直到祝棚节所预表的新天新地。这是一个时间表，这也是一个预言所指明的这些必须要发生的上帝救赎计划的这些事件。所以呢，赎罪大日它是预表着耶稣进入至圣所查案审判的工作。那么这一个审判要怎么来审判呢？这个洁净圣所要怎么来洁净圣所呢？以色列人啊，他们的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进行赎罪的工作。那么这一天他们要牵出两只公山羊，这两只公山羊通过这一个拈阄的方式，一只归于耶和华，另外一只归于阿撒谢勒。即使要把归于耶和华的这一只公山羊呢宰杀了，他的血要弹在至圣所里面，弹在施恩座上，抹在坛的四角。所以大祭司呢就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里面，为以色列百姓认罪代求而悔改，以公山羊的血来为百姓赎罪。赎完罪之后，大祭司会按手在阿撒谢勒的羊的头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把罪都归到这一只阿撒谢勒的羊的身上。这就是罪恶的转移，也就是洁净圣所的方法。然后就打发这一只阿撒谢勒的羊呢离开会幕，进入旷野里面。准确的来讲，就是进入到没有人的无人的旷野里面。这样通过这样的仪式呢，以色列人的罪呢就转移到阿撒谢勒的羊的身上，这样洁净圣所的工作就完成了，为以色列百姓赎罪的工作呢也完成了。所以这一个赎罪大日所进行的工作，它就预表着耶稣在天上的至圣所所要进行的工作。耶稣以他的宝血来除去他百姓的罪恶，虽然上帝儿女的罪恶被除去了，但是罪恶它并不会凭空的消失，它总得有一个归属。那么最终上帝洁净他百姓的罪恶，那么上帝百姓的罪恶归给了谁呢？乃是归给了阿撒谢勒的这一只羊所预表的魔鬼撒旦。因为魔鬼撒旦他是一切罪恶的创始者发源者，他引诱了上帝儿女的犯罪，所以上帝儿女的罪恶呢要归到他的头上。这就是罪恶的转移，也是阿撒谢勒的羊所预表的，把这一只羊打发到没有人的旷野里面去。那么这个举动是预表什么呢？也就是预表着耶稣的查案审判结束之后，因为查案审判结束之后，就是恩典门结束之后，就是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后呢，撒旦就被扔在无底坑里，在无底坑里面用大铁链把他捆锁，在那里捆绑一千年。那么把撒旦捆绑在无底坑里一千年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是无底坑呢？我们知道，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一切的义人啊，信靠他的人都被耶稣接升天，在天上与主一同作王1000年。然后地上还有没有人呢？地上的恶人都被击杀了，因为耶稣降临之后呢，地上的恶人都被耶稣的荣光啊所击杀，地上没有人了。所以义人在天上，而恶人呢都被上帝所击杀，地上已经没有人了，已经成为空虚混沌了。因为耶稣复临之后呢，啊，整个这个世界呢，它整个的环境啊，它整个的次序呢都败坏，都颠倒了。所以整个世界可以说是一种啊空虚混沌的这种啊状态，毫无人烟的这一个场景。所以这个时候呢，魔鬼撒旦就被限制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他只能够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因为他被捆绑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所以因此被称为是把他扔在这个无底坑里面，等候1000年。这个也正好是阿撒谢勒的羊所预表的被打发到无人的旷野。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明白，耶稣在天上的至圣所里面，他不但为我们赎罪，他同样的也在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他要进行涂抹罪恶的工作，他要进行公义的审判。凡是悔改的义人啊，悔改的人呢，他们的罪恶都要被涂抹。那相反的，没有悔改的人，不愿意放弃罪恶的人呢，他们的罪就不会被涂抹，他们在审判中要被定为有罪的。所以以色列百姓的赎罪大日啊，上帝吩咐他们，你们要刻苦己心，你们要省察，你们要认罪，你们要悔改，使你们能够得到这个洁净。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处在这一个审判的时代，我们也要认罪悔改。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这个是星期一，那么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二的部分，审判已经到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复临的时候才是审判到了，耶稣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也是一场审判，但是耶稣复临的时候，那一个审判乃是审判的结局，审判的结果。耶稣要执行这一场审判的结果，因为先有审判，定罪和定为义之后，然后才有执行。如果被定为罪，那么就要接受罪恶的刑罚；如果被定为义，那么也要接受义人的赏赐。所以耶稣复临的时候呢，那一个时候是执行啊这一个审判，但今天是审判的时刻。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啊，先知但以理他就看到这个景象，他看见有宝座设立，这个宝座上面就坐着亘古常在者，就是天父上帝，他的头发洁白如雪，衣服如纯净的羊毛。这两个无论是雪还是羊毛，都代表着上帝的公义。上帝他是公义的，他的审判是公义的，他绝不会受人的贿赂，他绝不会错误的审判，或者称义人为罪，称罪人为义，不会的。因为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的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这个火就象征着上帝的神圣，他的威严，他的审判。因为烈火它代表着要焚烧罪恶，焚烧一切不悔改的罪人。那么在上帝面前有天使势力，有千千有万万，这个天使就势力在这个审判的场景当中。那么天使是做什么呢？天使乃是见证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案卷天使都在记录，天使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写在这个记录册上面，所以天使乃是这一场审判的见证人。那么另外在启示录第14章也谈到了三位天使的信息。那么首先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就是宣告应当敬畏上帝，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第一位天使他就宣告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但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复临，因为后面还有两个警告还没有传扬。 所以1834年到1844年，威廉·米勒尔他传出了这个复临的运动，他传出了查案审判的这个信息，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迎接耶稣的再来，就是预备好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处在审判中的教会，现在审判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有危机感。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紧迫感，有这个危机感呢？因为审判先从谁起手啊？先审判谁呀？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十七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审判要先从上帝的家起手，就是先从教会起手，先从我们起手啊。那为什么先从教会开始审判呢？因为教会先领受的亮光，因为教会比不信的人，比世人更明白上帝的旨意，因为他们明白圣经，所以先审判那些领受过亮光的人。那么这一场审判是非常彻底的审判，是彻彻底底的审判。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上帝都知道，都有记录啊。人在暗中所行的，人以为没有人看见他，但其实这一个时候呢，天使已经在记录，上帝已经看见。那么甚至人心所想的，上帝都知道。在传道书第12章第14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第36节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那么另外，除了第一位天使所宣告的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的这一个真理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知道审判现在已经在进行中，已经开始了呢？就是启示录第22章第11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圣经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所以耶稣第二次复临的时候，个人的命运已经定了，结果已经出来了，也就是每个人的命运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却知道，是先有审判后有结果呢，还是说不用审判直接判刑呢？当然是先要审判了，先审判之后呢，才显出上帝的公义。正如尼哥底母在犹太的公会里面讲，你们不先听本人的口供就定他的罪，这合乎我们的律法吗？所以必须要先进行这个审判的工作，然后才能够定人的罪或者定为义。所以耶稣第二次复临的时候，每个人的案件已经定了，为义的仍旧为义了，不义的仍旧不义了，个人的命运呢已经决定了。耶稣复临的时候呢，行善的得生，作恶的定罪。所以呢，由此可见，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前，审判就已经在进行了。所以现在我们正处在审判的时期当中，我们要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也要认罪悔改。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他分别绵羊和山羊。耶稣对他右边的绵羊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进来享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然后对左边的山羊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熔火里去吧。所以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决定了每一个人的命运。那么现在呢，正是审判的时候，现在呢，正是这一个分别的时候。耶稣复临的时候只有两等人，一等人是绵羊一等人是山羊，一等人是义人，另外一等人是恶人，一等人是得救的人，那么另外一等人就是灭亡的人。弟兄姊妹，你是哪一等人呢？愿我们都靠着主的恩典， 能够成为得救的耶稣右边的绵羊。这个是星期二，那么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三的部分，至圣所的好消息啊。这一个时候好消息就来了，因为在审判当中，我们有一位宗保，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耶稣基督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在审判当中，我们想要不被定罪，我们想要与上帝和好，我们想要称义的话呢，我们只有依靠耶稣基督，仰望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怎样洁净圣所，也要怎样洁净我们，使我们的罪恶能够涂抹干净。那么在这一场审判当中，我们怎么来理解上帝的公义和他的恩典呢？因为今天我们得救是因着耶稣的血，是因信称义，并不是因行律法称义。但是今天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今天我们还要不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呢？我们怎样来理解恩典和律法的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呢？因为今天在基督教界当中，很多人他们不明白这一个真理。很多人他们说，我们是新约时代，我们是靠恩典得救，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再遵行律法。因为人不是靠遵行律法得救，人也不能够获得律法的义，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所以呢，我们今天不需要再遵行律法。所以很多人他们对此呢有一个错误性的理解，他们并不明白这一个救恩和律法的这一个关系。弟兄姊妹，今天你如何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呢？分别义人和罪人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乃是审判的标准。不然的话，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所以律法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罪，什么是义。罪是什么？罪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罪就是与律法相悖。那么什么是义呢？义就是与律法相符，符合律法的要求，这个就是义。就好像我们早上起床照镜子一样，律法乃是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可以照出我们脸上和身上的污点，所以律法能够指出我们的罪恶。当律法指出我们有罪的时候，律法就会引我们到基督的面前，使我们信靠耶稣，罪恶得蒙赦免，得称为义。所以这就是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律法使我们知罪，律法引我们到耶稣面前，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如果我们的行为没有遵行律法，如果我们的行为违背了律法，我们说谎了，我们杀人了，我们偷盗了等等，我们就知道我们犯了罪，我们就需要认罪悔改。正如这个至圣所里面的约柜和施恩座所预表的，在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里面放着法版，就是律法。那么约柜上面是什么呢？乃是施恩座。所以施恩座和约柜呢，它同时显明了上帝的恩典和律法。律法指出我们的罪，而施恩座赦免我们的罪。律法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靠着耶稣的宝血才能得救，所以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是我们的宗保，他要举起他的钉痕的双手为我们代求，他的宝血要洗去我们的罪恶。相反的，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还是一个义人，我们就不会来到耶稣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虽然我们不能够获得律法的义，今天我们不能够遵行律法称义，也不能因行律法得救，但是呢，我们因信靠耶稣就能罪得赦免，就能得救。好，后面星期四的部分，耶稣我们审判的辩护者耶稣是这场审判的律师，他是我们的辩护者，他是我们被告的律师。 所以以色列百姓的他们历代以来这个圣所的从事，圣所的制度，都是预表着上帝的救恩，耶稣的中保的工作。只不过以色列百姓他们却不明白这一个真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杀羔羊献祭，他们不知道羔羊被杀献祭乃是预表着上帝的独生爱子弥赛亚来到我们中间，要担当我们的罪恶被杀献祭。所以耶稣在地上他一次被钉，他一次的死亡就升到天父的右边，他一次的这个死亡呢就完成了赎罪的工作，如今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的大祭司，担当我们的罪恶，除去我们的罪恶。第二次显现乃是为拯救我们，所以耶稣的第一次显现乃是除去我们的罪，第二次显现乃是为拯救我们，接我们到他的荣耀里。那么另外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是因着耶稣的宝血和他的身体。我们能够通往天上的至圣所，这一条道路是耶稣的身体所开辟的一条路。那么这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呢？他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到至圣所，能够到天上，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是多么的不容易，这一场救恩是多么的浩大，这一场爱是多么的深邃。所以今天上帝邀请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的救恩是何等浩大，我们今天得救我们今天得赎是多么的不容易。那么为什么让我们知道这些呢？乃是让我们知道罪恶的可憎，让我们知道罪恶的可怕，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是多么的不容易，让我们不要再去犯罪。什么是罪？罪就是违背律法，罪就是与上帝的公义相反，罪就是与上帝为敌。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再去违背律法了，不要再去犯罪了，因为每一次的犯罪都是让耶稣受到伤害，每一次的犯罪都是让耶稣受到这个羞辱。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犯罪呢？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重视这一个救恩的代价呢？所以弟兄姊妹，上帝邀请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条路上经过，能够走一走，瞧一瞧，看一看，要看一看耶稣的这个为我们所付上的这个代价是何等的沉重啊，使我们能够不要再去犯罪了。所以耶稣的死亡不但告诉我们罪恶的可憎，也为我们提供了救恩的保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天上有一位中保，有一位大祭司，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再犯罪。如果我们偶然犯罪，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还要相信，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盼望因为我们在天上有一位中保，有一位大祭司，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八课的内容，来自圣所的亮光。愿我们今天老底家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上帝所爱的儿女们，都能够在耶稣在天上查案审判的这段时期当中，能够省察己心，能够认罪悔改，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刻苦己心，使我们的罪恶得蒙涂抹，当主来的时候能够听到主对我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所预备的国，那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盼望。愿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得救。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感谢你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牺牲你的生命。愿主你也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是多么的不容易，你的救恩是何等浩大，你的牺牲是何等宝贵。让我们今天能够重视这一个恩典，让我们今天不要轻视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悔改，我们不要再犯罪，和我们行在你的恩典当中， 我们也感谢主，你今天在天上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赎罪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愿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处在审判的时期当中，让我们能够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让我们能够警醒预备，不再贪爱世界，能够使我们的灵性、信心都能够得到增长。当你来的时候，使我们能够安然得见主的面。我们感谢主，赞美主，让我们依靠你的义，使我们在这场审判当中被称为义，罪恶得蒙赦免，也求主能够拯救我们的家人，拯救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感谢主，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阿们。